日中共铁路管控赛道，分析话党好恐慌。调查话空中客车同中共军企有技术合作。拜登出访欧洲，强调联合盟友打击中俄。德国市长被骗，同假嘅基辅市长交谈15分钟。高盛话美国经济唔会陷入衰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婉儿，首先感谢大家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6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七日是中共建党日，亦是位于美国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指定的全球退党日。中共维稳升级，从7月1号起，中国铁路将会执行最新规定，旅客将会被禁止携带长度超过6厘米的刀具和锐器等，比如水果刀、钝器，比如棍棒工具和农具，比如钻头和锄头，其他比如弹弓等。有分析认为，中共维稳升级，保二十大，保政权，而现今社会的局面亦都引发中共恐慌。根据中共铁路局和公安部公布的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最新修订目录，禁止携带的物品新增了公务用枪、军用或警用匕首、老箭等。禁止随身携带但是可以托运的物品有专业刀具等，钝器包括棍棒、球棒等，工具农具和弓箭类器材、火柴和打火机要求随身都不超过两个。针对铁路最新规定，全球退党中心主席易容女士对希望之声记者说，中国民众一直对中共的行径不满，但是现在社会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沸腾点，中共非常害怕。一个是民众携带刀具，他们因为民众的怒气没有地方去，现在社会亦是极度的不安定，互相之间的打斗和戾气好像黑社会，都引起很多民愤。资深时事评论人杨先生认为，当局这个举措是想确保二十大万无一失，可以看出当局对各地的公安机关亦不是非常的信任。这种厉害的管控措施，可能一方面不单只是针对普通民众，可能包含各地的公安机关。只要这个政权体系是专制体制，这个斗争是不息的，内部之间的互相倾轧是正常的，内部之间的互相不信任、互相猜忌亦是更紧张的。易容说，中共政权发动了多次的政治运动，89年的镇压学生，99年迫害法轮功团体，这两年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当局的清零政策对百姓的进一步迫害，民众积怨已久，很多中国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纷纷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目前三退的人数达到3亿9千多万人，华人主动和中共切割，三退大潮引发中共恐慌，他要升级维稳保政权。咨询机构 Herschel and Advisory 发布调查显示，法国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又名空中巴士公司，同中共军方企业存在紧密联系。这家企业在中国设置了建设设施，而机构的 CEO 同中共政府有联系。根据报告的讲法，空中客车公司通过一组至少有10家法人的实体在中国运营，其中5家是和中共国有军事企业有关的合资企业。报告指出，空中客车和中国市场的联系似乎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相关合作和中共的军事与军民融合设施建立重要联系，包括供应依赖、技术共享和研发合作。这个亦导致空中客车的供应链里面包含了很多和中共军方公司有关系的供应商，对中国市场形成了依赖。公开的资讯显示，空中客车的最新机型 A350XWB 有 5% 的机身在中国组装，空中客车在天津组装的所有 A320 机翼都将由中航工业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公司制造。 而西安飞机工业公司仲开发同生产中共军用使用的运20军用运输机。Political 报道引述一位匿名的西方高级国防官员的话讲，这个一直是一些政府的担忧，在最近的地缘政治问题爆发之前，行业对中国市场充满热情，现在空中客车公司以惨痛的方式吸取了教训。欧洲议会荷兰议员国防专家巴特格鲁特优斯评论话，在同北京合作的同时，欧洲在保护知识产权安全方面做得仲不够，我们亦没有完全做到意识到我们同中方军民融合组织的合作可以在几大程度上推动中国军队的发展。美国总统拜登6月25号启程赶赴欧洲访问，他在5日的时间里面访问德国和西班牙，参与 G7 和北约峰会，期间准备联合盟友讨论中俄两国构成的威胁问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说，在峰会期间，拜登将会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起讨论与俄罗斯制裁相关的议题。另外，美国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领导力并没有分散我们对印太地区和中国的关注，实际上印太问题让该地区的领导人积极参与，并有效地结合了我们在欧亚地区的议程。近期以来，中共政府在台海区域频繁挑衅，相关问题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柯比提到，这次北约峰会邀请了日本、南韩、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出席，这个反映了各国对印太焦点问题的关注。藉助这次峰会，拜登还准备重新提出关于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想法，该计划旨在对抗中共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力。对于这个问题，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北约试图发动新的冷战，并宣称此举是划定可能引发对抗的意识形态界限。去年在康沃尔海岸举行的 G7 峰会上，美国敦促其他领导人在最终公布中共和谴责北京侵犯人权的行为。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这个星期话给 CNN 听，去年是 G7 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个是 G7 第一次谈到北京的强制性经贸做法，我们希望这个将会成为一个更大的话题。预计在今年北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将会首次将中国问题纳入最终的战略概念文件。预计文件中将会包括中共对欧洲安全构成的长期挑战等问题。业界一直担忧 AI 换面技术会引发道德问题和混乱，而在这个星期，多名欧洲首都市长都遭遇了一次完全在预期外的诈骗案件。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在一次网络会议平台会议上，德国柏林市长吉菲和一名通过 Deepfake 技术冒名顶替基辅市长克里琴科的人士开会，对话持续了15分钟。另外，遭到欺骗的还有奥地利维也纳等城市的市长。吉菲说，假冒的克里琴科看上去非常逼真，无论是讲话的声音和长相都基本相同，他本人和假冒者交谈了15分钟并未感觉出异常。在这个之后，冒牌的基辅市长谈论乌克兰难民欺骗德国福利的问题，并且呼吁将难民带回去乌克兰服兵役，另外还讨论了其他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引发了他的怀疑。当连接短暂中断的时候，柏林市长办公室联系了乌克兰驻德国大使，随后通过基辅当局证实，在网络上同他通话的人不是克里琴科本人。除了德国之外，西班牙马德里市长办公室亦对警察发起了投诉。办公室方面表示，市长在同冒牌克里琴科谈话之后没几耐就产生了怀疑，并挂断了电话。而维也纳市长路德维希似乎在通话结束之后亦没有发现异常。6月22号，路德维希曾经在推特上面宣布， 他和基辅市长与前重量级拳击手克里琴科进行了网络上面的通话，在25号这条 Twitter 被删除之后，维也纳市长办公室谴责说，路德维希似乎成为了严重的网络犯罪案件的受害者。柏林市长吉菲批评说，这样的做法是通过数字手段破坏信任，并抹黑乌克兰的合作伙伴和盟友。他提到，慕名顶替者要求能够讲俄语并翻译德语，给出的原因是他的周围有非德语员工。对于这个问题，在德国生活多年的基辅市长克里琴科本人回应说，希望能够尽快能够通过官方渠道再次和吉菲交谈，这次他不会需要德语翻译。目前德国等欧洲国家的警方正在对这件案件进行深入调查。近期关于美国经济衰退的言论预期层出不穷。对于这个话题，高盛首席经济师哈哲斯发表睇法话，美国经济基本上不会进入衰退，但是经济将会进入低增长期，就业市场将会出现调整，从而带动高通货膨胀回落。高盛估计，美国未来12月进入衰退的风险是三分之一，两年内步入衰退的概率为50%，预期在今年年底联邦基准利率上涨到 3.25% 至 3.5% 区间，2023年经济将会放缓，通货膨胀回落。哈哲斯认为，尽管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的风险正在上升，但是即使步入衰退也是比较轻微的，原因是目前美国私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态比之前的几次衰退更加健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最新估计，美国经济今年会增长 2.9%， 原先预期为 3.7%， 明年的预测由 2.3% 降为 1.7%。 当局指出，美国经济正从疫情中复原，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令到经济存在很大的下行风险，但是相信仍然可以避免进入衰退。IMF 的总干事格奥尔基耶夫认为，美国毫无疑问会致力压抑高通货膨胀，维持物价稳定，相信在长期上可以让物价回落，但是消费者在短期内可能要承受一些痛苦。在另外一份报告里面，高盛将能源价格列为未来的关键问题。该机构警告说，虽然白宫这个星期发布了暂停联邦汽油税的呼吁，但是这个做法没什么可能会降低原油价格。即使国会投票批准免税，很多州仍然会继续执行税收，因此白宫的调控难以对高油价起到控制。按照目前的减税政策力度，每年行驶12000英里的汽车只能够节省大约$20，这样的节省是微乎其微的。关于不知名人士通过 AI 换面技术假冒基辅市长以假乱真的消息，你有什么看法呢？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